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啊，这个吃最后的晚餐，对不对？最后的晚餐。那为什么我会有最后的晚餐呢？是因为那天是逾越节啊，逾越节他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啊，要啊吃这个宴席的时候呢，主耶稣把这个宴席的意义啊，有一个新的意义产生啊。好，这个吕记帮我们读这个好了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，就擘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就喝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
OK， 好，所以这里呢，主耶稣把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意义就改了。好，这个有个新的意义。他拿起这个饼说，这个是他的身体啊。他拿起这个杯来说，这个是他立约的血啊。好，这个约是什么约啊？这个约就是新约啊。我们圣经里面不是新约旧约吗？新约是怎么来的？这个时候主耶稣跟我们众人立约了，借着他的血啊。好，他说他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啊。那原文是就是葡萄了，葡萄做的东西。那所以呢，应该是照逾越节来说，他们是喝的是酒啊，喝的是酒。那所以 anyway， 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葡萄汁，有的葡萄酒都可以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个是保罗啊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他同样他讲到这个圣餐啊。这个薄饼啊，它的意义是这样，它有这么样的解释哈。你继续帮我读啊。
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宣告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
好 ，OK， 所以主耶稣其实，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这么讲，就是说你们要这样行啊，为的是要纪念主啊，要纪念主啊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啊，在这个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吩咐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的，一个是要这个领这个圣餐，另外一个是要施洗啊，施洗。所以信了主之后要受洗，这个是主耶稣的规定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常常要领圣餐啊。领圣餐的目的是要来纪念主啊，然后呢是要表明主的死。所以这两个目的啊，一个纪念主，一个是表明主的死。什么叫表明主的死？就是宣告他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啊。这件事情，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哈，主耶稣圣经里面对于主的死的这个强调哈，甚至于超过主的复活、主的升天啊，其他的一切，这件事情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再一再的宣告，神自己过来为我们死了啊，神自己降生啊，成为人，然后呢为我们这个卑贱的人死了，这件事情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让我们常常要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主。好，那OK， 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一般有的说是薄饼啊，我们有个薄饼聚会，或者有的是称它为圣餐啊，英文叫做什么 communion 啊 communion 圣餐。那圣经里面呢也有把它称为主的晚餐，或者是主的筵席啊，这个就是基督徒需要常常做的。来，这个赵明帮我读这个好了啊。
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乃是一个饼，
一个
身体、
啊，
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
对，好，所以这个饼的意义啊，前面我们讲到说它代表什么？主的身体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领饼的时候呢，它饼为我们擘开，我们所纪念的就是纪念主为我们死，对不对啊？所 所以看到饼就是看到主的身体，看到他裂开，看到想到他为我们死。但是在保罗这段话里面呢，他说我们虽多啊，仍然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啊，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，我们从一个饼来领受，所以我们都是属于这一个身体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是刚才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这是十章啊，在十章里面呢，饼是代表教会啊，所以我们再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饼里面的啊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。所以在这里擘饼有一个意义，就讲到是合一啊，合一啊，所以这个是擘饼的两方面的意义啊。好，那所以到底是谁可以擘饼呢？就是你是属于这个身体的啊，属于这个基督身体的，那就应当一起来领受这个饼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多半的教会就会说，好，那凡是谁可以领受这个饼啊？就是受过洗的啊，已经受洗过的就可以来吃这个饼。那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呢，就等啊，等这个受洗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来一起来领这个饼啊。那以前我们在我们那个教会啊，那个荣教师他都是说，凡是真心爱耶稣的哈，都可以来领受哈。所以呢，不是以这个受洗作为标准，而是你是不是真心的爱主啊，就可以来领受啊。好，那所以基本上呢，就是你这个人是应该是要重生得救的，就可以来领受这个主的饼啊。好，那但是啊，如果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还没有预备好，那就应该说等说好，那我就暂时先不领哈，等到这个我已经认真的，我相信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然后呢，甚至我受洗了，这样子来领受，这样是比较好。不然的话，圣经说，我们如果不带着一个对的态度来领受这个饼的话呢，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。这个擘饼是一个命令，所以当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祝福，所以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在我们身上更加的丰富啊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是主耶稣那时候那个设立这个饼啊，饼跟杯啊。那接下来完了之后呢，好，小 C 帮我们读这个，这段。
他们上了狮就出来往橄榄山去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的时候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里先往加利利去。”
嗯啊。然后左边这个是彼得啊，彼得就说哈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啊。主耶稣就说啊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
嗯
啊，主耶稣给他预告了啊。那彼得啊，彼得不同意，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啊。哎，众门徒都这样说啊。嗯 ，OK 啊，所以这个是。他们从他们所吃的地 吃那个筵席的地方啊，这个是耶路撒冷啊，这边是圣殿了啊，他们逾越节的晚餐啊是在这栋大楼啊，然后呢，他们从这边出来之后往这个橄榄山去，就出了这个城，经过这个溪叫做吉伦溪啊，到了东边这里座山叫橄榄山，橄榄山上面有一座园子啊，有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园啊。克西马尼园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克西马尼园啊，
这么漂亮
啊，那把它这个修这个做了这个步道啦 啊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克西马尼就是榨油的这个池子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榨油呢？因为这边你看这些树是什么树，这些树都是橄榄树啊，橄榄树啊就是产这个橄榄油的。这个是它那个老的橄榄树哈，都这么大哈，所以它产这个橄榄呢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把它压成油，所以克西马尼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一个产油的地方哈。那主耶稣来到这个克西马尼，其实是有它的含义的啊，含义的啊，这个是他主耶稣在被钉之前，最后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边来迫切祷告啊。有一首诗歌啊，这个
我们唱一下吧。
我们会唱了，来。
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。你若不投葡萄入渣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 你若不怜那大真高，他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。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
好了，所以这个橄榄需要去压才会有油出来、哦、葡萄需要经过采。拿达香膏、哦、
拿达是一种香膏的材料、
哎、对，这个上回
没、就是、没药也是，肉桂也是、
嗯
啊、
上回那个
乳香、那个、还有乳香也是。
上回玛利亚不是把那个玉瓶打破倒出那个拿达香膏，所以这个拿达就是 做这个香膏的这种植物一种材料、哦
嗯、
所以他需要把它把拿达、哦、做成膏，然后才会流出芬芳。好了，所以
这个链就是要打，就先要打、
哦，所以这个
到最后要磨，
嗯、
磨哦，到最后才会很细变成膏。
对，所以橄榄也是，橄榄要压，
嗯，
葡萄要怎么样？要采，对不对哈、
嗯？
要采，采成采的稀烂之后才会变成酒啊、哦。
嗯，
拿达也是需要经过磨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我们这个人啊，都需要经过主的这个主的破碎，
嗯，
经过主的制作，
嗯、
我们才会。变成酒，变成油，变成香膏、哦、那最后这句很宝贵啊，他说 你收取的东西啊、是什么？求你以自己来代替，这是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啊？
嗯，
平平你怎么体会这句话？对，嗯，对，还有呢？
就是他把一个你认为对你很重要的东西收走之后，可是你主要就是变成我们最重要的。
对，
对，
主他自己更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啊、哦，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他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写这个诗歌的这位弟兄他里面的祷告啊。哦，
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们所爱的，而我们紧紧的抓住，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就会成为拦阻我们更认识神、更得到神的一个障碍。可是今天主觉得时候到了，当然他一定是量着他的时候，在他最好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子剥夺啊、哦、哎，那他这个剥夺的手一来一做工，把这个东西就拿走了。你看那约伯他怎么说？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赐生出于母胎也是赐生归回，对不对？一般世界上的人光懂懂的这样子来到这个世界，那到后来也不过就是一把泥土了，一个坟墓，是吧？可是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光溜溜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走的时候，这世界上的东西对我们也来讲也是光溜溜了，对吧？都没有了，但是有一个宝贝在里面得到了，
嗯，
带着这个宝贝去见主啊。
嗯，好，那所以这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亚，他等于也是被破碎了，可以这么讲啊、
哎，
因为在这边主要经过一场这个。生死战啊、哦！
对，
好、哦，那这个君娜帮我们读好了。
他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跟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
嗯，
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。”
好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，他面对前面十字架啊。哦，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那个害怕、哦、很深的一个害怕。那他需要先经过克西马尼才有力量去面对十字架、哦、所以他说这时候叫这些门徒啊跟他一起祷告、哦、然后好继续。
他就稍往前走，伏在地祷告说：“ 倘若可行，便将那石头过去。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待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，只要从你的意。”
好，这杯是什么？
十字架的苦杯。
这苦杯啊、哦，苦杯。所以主耶稣那时候面对这个十字架，心里头非常的惧怕，所以他说他求神把这一杯挪、这个杯子挪去，但是他这里还加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很宝贵，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啊。
Not my will, but your will。
好，那个可以这么讲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。
死亡。
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
救神救早。老自己，
他战胜了魔鬼，
嗯
啊、哦，但是在克西马尼，他战胜了自己。在克西马尼，他不是说他有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好像在那边啊，这、哦、不一致的时候，他求神按着神的意思来做，但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一个这个害怕，他需要在这个克西马尼要先胜过啊、哦，胜过。他没有经过克西马尼的得胜，他没有办法在十字架上啊、哦、这个。承受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那时候所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、哦嗯、我们永远没办法了解，
没有办法了解、
哦、
对，
那我们现在就从外表来看，
他不只是肉身上的那种可怕的待遇、哎、更重要是那个灵里头的那些很沉重的担子，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
对 OK， 那就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、哦、有时候前面你要面对一件事情，你需要先下一个决定啊、其实啊，在那个经历本身呢，可能本身是已经是蛮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其实很关键点是在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下那个决定。那个决定本身，一旦我们下定那个决定之后，你突然反正里面反而松一口气。
嗯，
那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。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，他这时候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、嗯哦。当他经过这个克西马尼的祷告之后啊，那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于是说这场战争哈、哦，其实在克西马尼是一个关键的。
对，
在克西马尼打赢了之后哈、哦，后面主耶稣就容易了，
就可以。走过去，
我们现在看到最困难的是在那个哥哥他、哦
嗯、
但是实际上在对主耶稣来说最困难的是在克西
马
尼，克西马尼这是关键点，所以克西马尼这个征战不是在外面，乃是在心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啊，比方说我现在在交一个男朋友啊，但是呢人家说这个他们信主啊，他们信主，那怎么办呢？主啊，到底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啊？哦，心里头你好像觉得说不是主的旨意，但是你又舍不得啊、哦。那这时候你要放，好像是不是要放？这个时候这个放，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挣扎啊、哦，很深的一个煎熬。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，后来你都终于好像你在跟主在那边摔跤，但终于有一天你说好，主，我愿意放。好、哦，当你愿意放的时候啊，你还没有跟对方说我们分手吧啊。哦，但是当你一旦决定之后，你那时候你里面就是你克西马尼那边已经得胜了，得胜之后你这时候你可以站出去了，你电话拿起来，你跟他讲的时候不会一面讲一面这个心里还在那边哈，这边舍不得，你那时候已经决定了，那个时候是里面的割舍已经经过了，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那时候所经过的。一旦你决定之后，你就发觉哎，突然对方不再吸引你的心了，好像那时候里面那个一个很深的那种哈，那个吸引哈已经断掉了，因为前面已经决定了，我说爸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此 OK， 就这样子。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在克西马尼呢，他需要经过这样一番挣扎到后来他决定了，他现在就是勇敢的面对哥哥他啊、哦
嗯，
好，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啊，他说回过头来看到，哎，这祷告了一下子啊、哦，回来这三个门徒，这是谁是谁的知道吗？啊、哦，这个是彼得啦啊。哦，这个约翰啊，这个雅各 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个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历史上看起来彼得都是白胡子白头发，我不知道他其实没有那么老啊，主耶稣没有，彼得没有那么老，但是这些图画都这么画了。那约翰看起来最年轻啊，旁边是雅各啊。好了 ，anyway， 那么就睡了东倒西歪啊。 然后啊，这个啊 ，Pinky 帮我们读哈。警醒。警醒。啊 ，OK， 好。所以主耶稣回来啊，看到他们都睡着了啊。好，这个睡着啊，那个路加福音说他们为什么睡着了，是说见他们的时候因为忧愁都睡着了。门徒他们这时候他们心里头有一个预感，就是说前面有一个事情会发生，所以他们也忧愁啊。主耶稣他们看到主耶稣那么的惊恐，那么的忧伤，他们自己也会害怕。但是主耶稣的忧愁，主耶稣的惊恐啊，是让主耶稣去干什么？去祷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迫切的祷告。但是门徒他们的忧愁，他们怎么样解决？他们就睡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啊，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，有个重担，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那时候你的反应怎么样？睡觉。就睡觉，希望那个一觉睡完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些都忘掉啊、哦。一觉睡醒之后呢，一切都改变了啊、哦。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所以就睡觉。有人是吃啊，拼命吃啊，所以越忧愁就越胖啊、哦。那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他说要警醒片时啊。这个警醒片时，这个原文英文是什么 ？Keep watch for 什么 ？For 1 hour。片时原文是 1 hour 一个小时，所以主耶稣没有要求他们很多，他们就你们只要好好的祷告一个小时就够了，好、哦、一个小时。所以有本书叫做一小时改变世界啊、哦嗯、那本书就是根据这节经文啊，他说不能警醒一个小时吗？他说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哈花一个小时来祷告的话呢，这个世界会改变，神就是要求一个小时。
他非常实用的，他就是把60分钟，每五分钟，然后有12段啊、哦。所以你每天如果说是5分钟为家人祷告啊、哦，或者说5分钟为爸爸祷告，5分钟为什么什么啊、哦，或者是在5分钟哦，在这里，5分钟为你的好朋友祷告等等，5分钟为你的邻居，5分钟为你的谁谁谁。你可以祷告12样，一个钟头可以祷告12个题。
他分成12部分了、啊，就是一个部分赞美，然后等候，然后认罪啊、然后呢用经文祷告，然后有警醒，有代祷，有恳求，有感谢，称歌颂，然后有默想，然后有倾听，然后最后是赞美啊、那所以他是说啊，其实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，如果你想说一个小时哦，好久好久。他说他就教导你这样祷告，
他计划性的祷告。
这本书我那时候读了，觉得很多受到激励啊。但是我比较没办法这样祷告，因为我觉得祷告就好像跟天父讲话一样，我不能说祷告啊5分钟好了，好了，我现在先跟你讲什么，然后5分钟完了之后，爸，我现在跟你讲什么，然后5分钟之后再怎么样，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像祷告，不过他是教导你啊，教导你就是说，你如果不知道一个小时该怎么祷告的话，他就帮助你，你就可以把它切成这样子。然后你说刚开始不，哎呀，一个小时不行，他说那你12分钟也可以，一个东西做1分钟啊、哦。他教导你这样进入，所以他也教导很多人就这样开始学习祷告啊、哦。那祷告之后，他们就他说他就每天就很迫切的等候这段时间，因为这段时间哈、跟主有密切的相交哈、哦。好，那 anyway。主耶稣他没有说你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一个小时，但是他说就是要警醒 1 hour、哦、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危机关头的时候啊，
对、
哦、你花一个小时祷告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平常你也许一个小时然后觉得没有那么多事情好讲，这时候一定需要、哦、他说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？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、请问什么叫做入了迷惑呀？什么叫入了迷惑？
来教导你一下
。英文怎么说？
就是
对，那英文这段话是说 watch and pray, 对不对？
嗯。
So that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.
嗯。
不会掉进这个
试探
跟引诱的当中啊。
嗯。
啊，试探跟引诱是什么？后来这个果然证实了，因为他们这几个人睡着了，结果后来试探引诱一来之后，他们有没有站住啊？每一个都跌倒了。啊，彼得跌倒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彼得这时候如果他紧紧祷告的话，他后面不会跌倒。那这时候他们就是软弱了。但是主耶稣，你看主耶稣其实也很这个，很，我发现他都很肯定人。他说：“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他还肯定他们说：“你们心灵愿意 ，your spirit 啊 ，is willing， 是不是？”
嗯。
哦。他知道，他看见他们的内心，知道他们里面是愿意的，只不过他们的肉体呢，因为眼皮太沉重了，所以到最后都睡着了啊、哦。所以主耶稣对我们其实常常这样子，他不是用那种很厉害的责备，他还是肯定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啊、哦。所以因着主耶稣是这样的接纳我们哈、哦，我们才可以再来到他的面前啊、哦。好，小恩帮我们读这个哈。
耶稣要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要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。
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。主耶稣这时候他里面已经得胜了。
嗯，
好，已经得胜了，所以他这时候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里面充满了这个把握了，
嗯，
哦，充满了把握了。那但是另外那几个呢，起来之后是还是这个昏昏的啊，还是这个睡眼惺忪的啊、哦，这个有祷告跟没祷告差很多啊、哦。
对。
好，那接下来哈、哦，这个啊，娟你帮我读了。
说话之间，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。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，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带去。
好、啊、，OK， 这个犹大啊，带着他们一群人来啊，接着。
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拉比”，便与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
嗯，好、啊。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主啊，这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啊。然后继续啊。
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
嗯。
啊，在哪里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谁拿刀子啊、嗯？对，这边啊。那这个是谁拔刀出来砍的？大家知道吗？就哎，白胡子白头发的，这是彼得哈、啊。好，那这时候彼得很勇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到主耶稣啊？
没有，
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出于他自己的天然，出于他自己的血气。
嗯。
啊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，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，我们来读这句哈、啊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。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这句话它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。
嗯，
属血气的就是这把刀子了。哦，我的力量大，我一刀把它砍下去。他说这我们要得着，要跟仇敌啊，跟撒旦作战，不是靠这个、啊，我们乃是靠神的大能啊，才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这坚固的营垒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知道吗？
嗯，
在人的心里面，攻破人心里面那个营垒，把人的心夺回啊，从撒旦的手下夺回来，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啊，靠着祷告哦、啊，不是靠着你血肉的兵器。彼得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他是完全是在血气里面来征战，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得胜的。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啊，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说的啊。好，那彼得他没有。事先没有好好祷告啊，所以他就是这时候真的是陷入迷惑当中了啊、哦。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说了啊、哦，这个啊，洋洋帮我们读这个啊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 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是成就，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
OK， 但主耶稣知道说这个事情是要应验 经上的话，所以他后来就叫彼得什么，你要收刀入鞘、哦、不要动刀了、哦、然后还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医好了、哦、然后但是呢门徒怎么样，
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
英文是说、哦、
That everyone deserted him and fled。
对 ，deserted him， 这个 desert， 离弃他，哦，这个 NIV 翻得更强烈，哈、哦，啊，在哪边啊？右边这群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都走了，
都跑了。
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胡子、白头发的？啊、嗯，
在
这儿。
嗯。
这个它是一个，这个好像是连环图画，右边这个，啊、哦，它表示说彼得也逃走了，对不对？他前面虽然很勇敢，这时候他还是逃走了。好，你看这长得不是一模一样吗？就他，好，好，哎，是不是一样？右边这个，有比较长一点。OK， 啊 ，Anyway， 反正彼得也是这个逃走的一群人当中啊。好了 ，Anyway， 这个是他们就是都在这时候都跌倒了。那这时候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啊，那个啊，
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。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
啊，在哪儿？在左边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只有在马可福音提到啊、嗯、啊，所以呢，有人就判断这个少年人是谁啊？
马可，
就是马可啊、嗯，马可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这个狼狈啊。我都还怀疑说这个马可后来怎么回到家的啊？全身光溜溜啊、哦！不过那时候是晚上就是了哈、哦。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，很大的一个冲击啊、哦。那时候门徒没有一个站住的啊、哦，都跌倒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好，赵明帮我们读读。
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
嗯，好 ，OK， 他们就把他带到大祭司那里哈、啊，然后接下来哈、啊，
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
嗯。
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的，也是各不相合。
好，主耶稣其实那时候他讲的跟这个话是不太一样啊。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啊，但是我三日之内要重新建造啊一座新的，那其实是用他的身体做那个殿啊。
嗯。
然后接下来。
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，问耶稣说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，这些人都做见证，都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”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：“你是那当称颂者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
嗯，好，中间那个右边那个大祭司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图里面有一个有个错误啊、哦。
嗯。
就是这个左边这里有两个罗马的兵丁，对不对啊、哦？
嗯。
这个是罗马的兵丁穿的制服。
应该不会出现。
对，这个他们在大祭司这边不是罗马的兵丁啊。哦，他们大祭司这边是那个叫做差役啊，
犹太人都是犹太人。
差役是就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些就是管那边安全管秩序的啊，但是不是罗马人啊，所以这个罗马人不会在这个地方，罗马人是跟那个巡抚比拉多在一起的啊。好，那所以他到最后找不出他有什么罪，所以直接就问他这个问题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他说，主耶稣说我是啊，我是。然后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啊，他说这句话， 其实是实话，但是他们用这句话呢就定他的罪啊，他没有找不出他别的罪，他就用这句话来定他的罪。然后好，
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个
健忘
的话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就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。
啊，那个差役的话就是对在圣殿里面的那些啊，这些人啊，好，所以他们就用主耶稣所说的话来定他的罪。其实他们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，很多地方都是非法的啊。照规定，他们不能在晚上给人家进行审判，然后一旦是定死罪的话呢，也不能马上判他死罪，一定要再隔一天才能够宣判，怕这个万一误判啊，在情绪当中误判。这些其实他们都没有遵守，而且他们不能在公会以外的地方施行审判，这个地方是大祭司的家，不是公会啊，这些都是非法的啊。那这时候彼得呢？彼得在干什么啊？好，李记帮我们读这个。
彼得在下面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：“
这个使女他说什么？”
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
啊，
彼得却不承认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
啊。 OK， 彼得其实是好像还是蛮勇敢的，他居然跟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啊。那但是呢，这时候一个小使女的一个问题就把他吓到了啊。那这时候他还没有逃掉啊，他这个时候走到前院。接下来，
那使女见看见他，又对旁边站的人说，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又不承认
啊，这第二次不承认啊。接下来，
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时即叫了第二遍
啊，所以叫了两遍啊，彼得否认三次啊。那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，那时候鸡叫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回过头来看彼得啊，彼得就怎么样，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预言，在鸡叫以前啊，你会三次否认我啊，彼得就哭了啊。他是说主耶稣看彼得啊，不是说主耶稣瞪彼得啊，是他那个眼光，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眼光。也不是很伤心，我相信他主耶稣都知道这一切啊，都知道这些，所以他只不过就看他一眼啊，看他一眼，然后让彼得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。主耶稣这一切他都知道，他预先都看到了啊。然后呢，
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
但是主耶稣在到克西马尼之前，他也曾经对彼得说过这么一段话啊。这段话他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致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这个是彼得一个最大的，他人生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破碎啊。他本来是一个很自信的、很骄傲的一个人，但这件事情让他彻底的跌倒。但彻底的跌倒，主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啊，他也为他祷告，他说你。这个撒旦呢，就是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撒旦希望彼得借着这样的事情呢，他就怎么样，整个信心就垮掉了，然后认为什么，神就不要我了，我失败了，我就退后了，我就不行了啊、哦，神不要我了。撒旦是要用这样的事情来把彼得给塞掉啊、哦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向着神的信心。这个信心让他知道，就是说。神还是接纳他， 神还是要他、哦、神还是爱他，所以 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他回头之后啊，他要来兼顾他的弟兄。所以啊，彼得他不是用他的刚强来兼顾那些他的弟兄，乃是用他的什么失败，用他的这个软弱，但是重新被神恢复之后，他这个经历啊，这个经历让他更能够来帮助人。
对，
好，那所以这个是在彼得身上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他最大的一个恩典祝福啊。他这个祝福啊，可能超过这个他被启示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，那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启示。但是在他个人身上啊，他这个人需要被破碎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碎啊。那这个借着这个破碎，彼得才可以被神来使用，不然的话，他还是那个拿着那个刀子在那边砍人的那个彼得啊。从这次之后，他才变了一个人啊。但是这当中主还是一步一步恢复他啊。